一个好的句型跟姿态，刚刚安妮有讲姿态嘛，就是是会让人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他今天如果是一个不太正确的句型，比如说用为什么来去，因为他中文的语境里面就是会比较批判或比较攻击性，就是他可能会让人逃避或是有点受伤，对吗？之前我们常谈。嗨，大家，我是彩桑，现在坐在我对面是我的老板刘安婷，
阿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桑婷的明星咖啡馆时间，
希望大家就像是坐在咖啡馆跟我们一起同桌，还是在隔壁桌，很轻松的可以聊一些认真的不认真的话题。
对，然后我们其实 Podcast 出到现在已经16集了，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对我们 每天每周都很期待有各种小纸条，然后我们发现说其实小纸条里面除了大家都给我们的回馈，还有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提问这样子，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会真的是拿这些提问作为一些新的集数灵感，所以就在想说，不然我们这一集就来聊一下就是问问题这件事情好了，你觉得呢？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因为会讲这个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其实很 TFT 的事情，就是热爱问问题，而且热爱去讨论如何问问题，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聊这个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所处在这个有点奇特组织。
对，但是我好像也不能假设说我们一出生就是你知道问题狂人，就很爱问问题啦，所以我还想说好像可以先从一些就是不一定是进入 TFT 后，就搞不好进入 TFT 前，就是我们对问问题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毕竟我家有一个一岁半快两岁的小孩，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出生就是问题达人，问题狂人，
就是，真的吗？
不是，我觉得天性上面就是因为我没有人教过他，没有人跟他说就是接下来这个阶段你适合就是问很多问题，就显然没有，而且有时候问题多到就是爸妈可能都会有点困扰，就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然后就是会问一些可能很难回答的问题。
对，
但是好像就是婴儿天生就是会在某个阶段很自然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聊经验反而是说到底我们是怎么从问题狂人问题狂婴儿因为我发现长大以后很有违和感呢，因为成人的我们常常好像会就是有点怕问问题，或者是想到问问题就有点紧张，或者是问题学生就好像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就好像他变成是一个负面的标签。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到底我们对问问题这个东西的观感是哪些经验形塑的。
不过如果真的是说到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还有蛮多因为是一个问题婴儿一个问题小孩遭受到一些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会跟阿嬷去庙里拜拜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的那个信仰是什么，但是我就记得是小时候去拜拜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经验，因为它就是有很多仪式嘛，比如说你要拿香，就是你是那个基督徒所以可能不知道，我就是想讲一些细节，就是他拿香，然后他就要先到什么第一个神坛前，然后要拜拜完，然后要说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哪里来的啊，然后一些你的愿望啊，然后就要插三根香，但你手上其实好搞不好有八根香，所以就要先插三根，然后再走到第二个桌子前面，然后插四根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是一些蛮实用的技巧，像你之前去拜月老的时候问我，我就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原来你从小就在练习了这样。
对，可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就是去拜拜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说，那为什么不是先插一根再插两根再插三根香，然后或者是说我会想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先对天公拜拜，然后为什么不能先就是先拜那个，就是我会有很多对于这个仪式的好奇，然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会各种就是在庙里面就各种大声说阿嬷那个为什么现在先插两根香啊什么，然后大问特问然后我阿嬷超困扰，就阿嬷就觉得说可以不要再问了嘛，你这样就阴阿郎就是对神明很不尊重这样。
连他就说阴阿郎无耳无嘴，对不对？我台语不好。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
有耳无口。
对，他说你这样没礼貌了，没礼貌是什么？没有礼貌，台语超烂。对，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个过程好像会让我隐隐然觉得说，就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好像问问题开始是成为一个不是很得体的行为
对，真的是我的经验其实有一点像也有一点不像，像的地方是就是说其实我的老师啊或什么好像普遍来说，如果我要稍微回头统计一下从小到大的老师喜欢被问问题的跟不喜欢被问问题的，好像真的是不喜欢的 多很多，就我就会觉得好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好像你问问题，要不然让老师觉得就是怎么样，我教的很烂吗，就是你听不懂吗，要不然就是好像你很笨，然后要不然就好像打断老师的节奏，以至于我有时候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因为老师们其实即使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他还是会习惯性的说有问题吗，没有，好，就当他讲有问题吗的时候，我就预设他就是一个点缀语而已，
就希望你没有，最好是没有，
对对对，
拜托不要有这样。
所以好像就是说从小到大的过程，就算不是阿嬷，就是其他的大人，统计上好像真的不喜欢我们问问题的人多一点这样子。那我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就是我身旁最直接养我长大的两个大人就是我爸妈，好像就是在这个方面蛮奇异的。我妈超爱我问问题的，而且她到处都会跟别人炫耀，我小时候的时候就会说就是我女儿超爱问问题的哦，就好像她是一个就是夸奖女儿的方式，说你看她又问很多问题了吧什么的，就是对。然后跟我爸更就是可能又更奇特一点，他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学校办一个辩论比赛，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辩论比赛的题目叫做国中生可不可以谈恋爱，然后我在学校办这个辩论比赛应该也有一些想要宣导的概念吧，就是一些预设立场但是 反正呢，就是我就认真报名了，然后因为刚好我爸是学法律的，他的工作就是包含很多辩论这样子，所以我每天下课的时候就会在车上跟他辩论，就是只是为了准备比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啊，就国中生可不可以谈恋爱，对一个国中生来说，其实我的立场应该是蛮明确的，当然是可以啊，就是凭什么管我，就是那应该就是我的一个预设立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都会自动选这一方，就是这个叫正方嘛，国中生可以谈恋爱，然后叫我爸当反方，然后我就很享受在仿佛各种强烈论点之后，然后我就会期待说你看吧，你被打败了吧这样子，就是我就好像目标是要去打败对方这样，而且是从我个人的预设立场开始。
对，
可是后来我爸就挑战我，他就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就是论点非常强大而且很有说服力的辩论家辩论者的话，你不能够只是把你最喜欢的或者是你最熟悉的论点好像讲的天花乱坠，就是你甚至需要可以去到反方，连把反方，如果你抽到反方你都可以辩赢，那个才叫真的，就是他觉得是一个完整的辩论训练。就是说因为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每一个辩论题目你选择那个你喜欢的立场去辩好像比较简单，可是我爸后来就挑战我说你要去好奇到底人家为什么另外一方也有人真实的就是形成了那个方面的论点啊。
对，
如果你不彻底去理解的话，你就是一个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没有问对问题的人这样。
所以你后来成为了就是国中生不可以谈恋爱的代言人是这样吗？
我超怪，因为每天下课走在车上，然后就是我爸就会扮演国中生可以谈恋爱的正方然后我就会扮演国中生不可以谈恋爱的反方，然后想象是一个国中生跟他的爸爸，然后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就是本来都不是我们各自可能最倾向的答案的反方的这个辩证。然后我就是这样越练习才越发现，就是问问题真的它不是为了攻击，因为你知道辩论这件事情啊，就是辩论它其实是个很古典的运动嘛，或者是一个活动，就是因为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在希腊就是他们就已经在透过辩论在就是推进他们的学习或者他们累积的人类智慧或什么，就是说甚至我记得我看过说希腊文的学校这个字的原意就是辩论的意思，其实辩论或者是说问问题跟回答，你知道辩论就是说有人问问题另外一个人回答，另外一个人在问问题另外一个人在回答，就它其实是个问答的
过程
它不是为了要打败对方，它也不是为了要攻击跟你论点不一样的人，反而就是说你不仅还要练习去完全同理跟你论点不一样的人，你甚至还要如果你当他辩护律师，你甚至还要有能力可以把他辩赢，你才叫做充分预备。而且同时这些问题啊不是只是为了为谁辩护，它是为了真的推进一个可能就是双方本来都没有的答案，它透过问问题跟结辩什么，就是它在找寻的是一种更丰富的可能性，对，它不是为了打败对方也不是为了攻击对方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让我觉得蛮奇特，它一直形塑我，因为我后来就是小国一就是反正就是一路打到决赛，然后我记得那个最后
你说是全国辩论赛吗？
没有学校而选，
学校
可是因为就是跟我们因为大家都以为是辩论社的社长学姐之类会辩到决赛或辩赢， 然后那时候我只是小国一而已，然后我两个，因为要三个人才能组队，然后我两个同学就是都是被我抓过去的，然后我们是合唱团的，其实就是，然后那时候最后的决赛就是三对三嘛，我们这一队是合唱团三个人，
对，
然后另外一队是辩论社的三个干部，然后我记得大家就是，而且学校因为应该很明显，就他们想要去推一些政令吧，或者一些概念，
uh-huh.
所以他们就是赋予那个辩论社的这一个学姐，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辩国中生不能谈恋爱，他们可能觉得就是辩论社可以为此讲出一些很精彩的论点，说服台下学生之类，uh-huh. 然后就三个合唱团的要去，我们抽到要辩的，反正就是国中生可以谈恋爱这样，
uh-huh.
然后我们上去以前就是大，就是还有一些人在嘲笑我们说合唱团怎么可能辩赢，干脆上去唱歌还比较快之类的。
合理啊，我觉得很合理，
蛮合理。我们自己原本也是这样觉得，对，但没想到后来我们变赢了，这样对，所以就是这个要归功于我吧。
哦，
这个训练这样，
哎，所以我刚刚在这里面，我忽然听到你的一个假设，就是其实回答问题跟就是问问题的本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是正向的事情，是吗？
对。对对，它是正向的，而且即使是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你问问题都不是为了要攻击他、
oh.
就是问问题可以让双方都有学习，即使双方的立场到最后还是不一样这样。
诶，那这样我突然可以理解我的那个就是加入 TFT 之后的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因为我要先说，就是我觉得我在就是小国一的时候，就是跟安婷一样是国中时期的时候，我对问问题是一个超负面，就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对于什么拜拜什么开始倾诉一些，哦，问你好像不得体了。可是到了国中就更强烈，因为我记得我有个国中老师，就是每次在检讨考卷的时候都会请大家提问，然后通常大家会提问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你考卷错很多，或者是觉得你有很多不懂，所以我那时候以为问问题就是一件代表你考不好或是你分数低的一个象征的行为。
哦，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进入 TFT 之后，可能我觉得就是刘安婷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假设，然后非常就是强力要植入在 TFT 的 DNA 里面，所以我加入 TFT 之后我觉得天哪，这地方到底有完没完，到底有多爱问问题这样。
对，而且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的情境里面，好像就是说你不会只是去听说你被问什么问题，好像我们会被训练要去看是谁在问这个问题。你看包括你在妙妙，嗯，不是妙妙，
妙妙是什么？
好的，
妙里面。
我这个字一直讲不出来。好啦，包含采桑去庙里拜拜的时候，就是好像重点是你在问谁问题，或者谁在问你问题，就是那个谁、嗯，好像他如果是一个权威人物，就是会决定说你到底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或可不可以问问题，或者你要如何回答、嗯、所以好像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在这个文化脉络里面，我们比较会被训练的是说先去看到底是谁，然后再去想要怎么就是回应他这个问题，或者是可不可以问问题。所以一开始在 TFT 的时候，就是我会发现我怎么问问题大家看起来都很怕，因为理论上我的角色就是老板，就是然后大家会觉得老板问问题好像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像仿佛以前的阿嬷或者是以前的老师在问问题、嗯、然后基本上不管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是用和缓的口吻还是很激动的口吻，这些好像都不是最重要，因为光是我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主管在问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被害怕的、
嗯、
或者是就是会被贴上可能负面的标签，
就是你的发言就会使人发抖，这样就也导演不，但也没有什么道理，这样。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即使我问的是可能是很关键的问题，很重要问题，但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文化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光是听到是我问问题，大家就会抖到不行。
对，但是既然就是我觉得虽然这个发抖的过程是有啦，但是就来 TFT 也来到了第七年第八年，我觉得的确问问题的文化是形成了，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但就是就像刚刚大家有听到，就我们可能也不开，一开始我们虽然很想要有一个问问题的文化，可是这个文化的建造过程可能也不是很顺利，或是有一些悲惨时刻。
没有，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刻意练习的，然后而且其实他，我们刻意练习到一个程度，他现在形成了一些 TFT 的黑话。所谓的黑话就是说， 刚进 TFT 的人，就是他会说好像有一些话有一些句型是只有在 TFT 会听得到的。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这一集来开箱一下，就是说有哪一些 TFT 多么热爱提问，多么热爱问问题的，就是这个文化之下形塑出来的一些 TFT 黑话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精选，不然我们精选三个好了，就是最有那个问问题文化的黑话代表。
OK， 好啊
好啊，那不然你先讲第一个，你觉得第一个最代表这个文化的黑话是什么？
第一句黑话就刚好前阵子有人在调查，就是一些新来伙伴或者就是哎，就是我们已经在 TFT 习以为常，可对新来的伙伴来说会非常就只有在 TFT 听到的一句话。
嗯哼，
对，那第一句话叫做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是、嗯、这真的是一个 TFTer 的口头禅耶，你知道吗？比方说在一个会议上面，可能就是我要假设对采商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哎，那个你刚刚那一个图表上面为什么那个红色的杠跟蓝色的杠好像代表的意思跟你前面讲的不太一样啊之类的，我跟他讲一
下。然后通常大家会就停在这边，对不对？就是会
一般来说可能就是大家习惯的状况就是被问问题，然后那个被问问题的人可能就会针对这个字面去回答。
对，
这样、嗯、就是哎，老板不好意思，就是其实红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虽然说台上从来没有这么的客气过，但是就是可能
对，我刚想说你在扮演谁，好陌生哦。
对，就是这、就是我可能曾经幻想中就是
别人会这样对你，但没有，
就是没有。好了，对，总之就是这可能是比较一般的状况。可是在 TFT 会发生的事情是，假设我刚问了什么红杠绿杠的问题，
对，
然后提问的人会自己问，会自己再反问一次说，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这一个差异没有被解释的话、好像后面的结论会连贯不起来，所以我会想知道说哎，你在画这个红色跟蓝色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识到这个差异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我可能会多解释一下。
嗯
那如果说这个提问的人忘记解释的话，很有可能那个听到问题的人在 TFT 也会非常习惯的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呢？
对对对，
我好奇你为什么有这个好奇呢？
而且就算就是如果今天的情境是就是第一种，就是那个提问的人有说哎，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解释之后，然后被问的人还会再核对一次说，所以我听到你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好奇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整场会议下来呢，我们在就是处理问题这件事情本身搞不好比回答还要更多时间，
也不会到更多时间，但它确实会花不少时间，应该说比一般人预期的时间应该多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呢，就这句黑话它也代表了一些我们慢慢形塑出来就是对于问题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啦，我可以先讲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问问题的目的就是问问题的目的是就像我上面说的，前面讲那个辩论比赛的时候说，就问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击垮任何人、也不是要证明我比你厉害，问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共同到达一个更丰富的更好的一个解答。那不管我们各自的立场原本是什么，就是尤其当我们要协作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出好的问题，对方也很精准的接收到，那在这个一问一答的抛接过程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到达更丰富的，就是没有这个来回，没有这个辩证，没有这些提问就到达不了的一些境界。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我去想到说，其实它并不是只是出现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就是在私人生活里面也会出现这个东西，就比方说
你这个笑容非常的令人好奇
不是我想绕一圈回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一些状况，比方说最近就是我可能就会问我老公说你为什么要洗澡洗三十分钟啊，我真的想不懂。那如果就是反正我假设性好了，以上纯属虚构，
对，有雷同，听起来超级不虚构但没关系嗨瑞我们又见面了，
纯属巧合啊。反正就是假设我老公就是很字面的回说，哦，没有，我洗三十分钟是因为我前十分钟可能就是你知道在蹲厕所，中间十分钟我就是你知道我头发比较油啊，然后我后面十分钟就是你知道然后什么岁月大，所以加起来就是十分钟这样。然后对啊，就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翻白眼，就是说 就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会去查，在真实情境里面我可能就去查一些数据，因为我才真的做过这件事情，我就去查什么 OECD 还是什么世界数据，什么男女平均洗澡时间，然后我就拿出数据跟他说你远高于男性洗澡平均时间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啊，高于平均又怎么样，就是我就不能做一个 outlier 吗，我就不能做自己吗什么的。
对，
然后两个人就在一个无效的对话里面，然后两个人都觉得被攻击，然后两个人都没有到达一个更丰富的更好的和谐的地方。
对，然后如果这时候我在现场，虽然我不会在现场，我等于为什么在现场，我如果在现场然后我 TFT 病发作，我就会说等一下，就是刘安妮你到底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对，如果我在那个当下可以被问，或者是我扪心自问这个问题说，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你洗澡为什么30分钟，我显然不是要他技术上跟我剖析他每一分钟怎么使用，我真的真心其实不是很 care、但是 我真的可能我那个背后的需求是因为其实照顾小孩很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需要两个人协作的时候、然后偏偏他又选在那个时候去洗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澡、然后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一个很需要两个人的时候，可是他却就是不在、以至于我一个人就是很手忙脚乱，然后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当下的这个育儿任务执行完之类的。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我问题背后的一个需求。
对，
那如果他可以理解的话，在真的我那时候后来还有真的就在无效沟通 一阵子以后真的是有 TFT 病发作了，所以我真的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真的也比较理解了之后，他就可以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真的可以，就即使我要洗澡洗这么久，我还是可以选在一个就是小孩已经去睡了以后我再来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可以更回应彼此的这个需求这样子。
对，
所以真正问题就不是关于到底他那个30分钟每一分钟怎么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我有一个需求要沟通，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方这样。
所以重点是这个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可以让听的人知道说到底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跟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假设，对吗？
对，而且听起来好像要多花一些时间，对不对？就是说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好像要多花那个本来好像不用花的时间去厘清，好像要去核对，可是你知道就是说其实以多数的案例来说，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其实 eventually 它是节省时间的，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去厘清的话，然后双方就是鸡同鸭讲，然后一直不对焦，两边的需求都一直没有被回应，而且可能还一直加上更多的挫折的情绪的话，其实终究那个效率是更低的这样。所以
对
我觉得回到职场工作的话，就对我们来说习惯性的去核对，习惯性的再去解释一次我的问题，虽然看起来花额外的力气跟时间，可长期而言其实是节省很多我们觉得无谓的就是纠结跟误会的这样子。
就花时间让我们省时间这样。
对，所以这是我就是第一个想到的 TFT 黑话。你有什么感觉吗？还是你想要讲第二句黑话了？
我觉得这里面，但我觉得跟我第二句想要讲的黑话还蛮近的，就是我觉得听到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假设是，问问题的人他是被视为挑战者还是他被视为支持者。当然我觉得问问题的方式那个等一下第二句黑话可以讲，可是就是发问的这个人他到底视为是阻碍我们抵达终点的这个角色，还是他其实可以帮助更帮助我们抵达终点。我觉得那个角色上也是蛮有趣，然后我们其实 一直在去突破我们的刻板印象也好，或者是我们直觉反应也好，然后 让大家更理解说，哎，其实问问题是为了让我们更支持彼此达到终点这样子。
对，就是好的问题可能会多花5分钟，但是未来可能会省掉500分钟。
没错没错。
那不过我想快速就是点一个点，但我们不用讲太久。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回应教育的本质的一些探讨，因为其实刚快速讲到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啊，或者是其实现在大家如果真正去看很多就是教学专业的讨论啊，就是翻转教室也好，或甚至是一些不同教学法的探讨，其实都在讨论说，其实一个老师要能够有好的提问技巧跟姿态，你刚刚说的就是 他如何预设他作为一个提问者的目的跟角色，其实非常可以影响就是他的学生真的能不能在这过程当中有更丰富更有效的学习，对啊。所以 anyway 我只想停顿一下说，这东西其实也不会只有在 TFT 的后勤 被讨论到、就是在我们的前线教育工作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而且你真的实作之后你会发现要问好问题比起要给好的答案来的难太多了。
对对对，哎，你这个分享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我开始就是带团队带专案的时候，就有聊到这个如何作为一个领导者去学会问问题。那时候我是先去偷那个就是 TFP 计划的一些那个培训的投影片来看，就是。因为其实这一套的发展，我发现 TFP 在这里面就是对于现场老师的这一套的培训，其实走得比后勤更前面。所以那时候还会偷上那个老师的教材，是赶快偷学一下。
那你卖了这么久的关子，到底你想到第二句黑话
是吧？哦，第二句黑话呢，就是它很简单，叫做我很好奇，就是。没了，
什么意思？你可以举一个它的使用情境吗？
很多啊，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像刚刚就是光是安婷分享她跟她就是内人她夫婿的一些情境，我就会说哦，我很好奇在这个情境里面你的感受或你的需求是什么，就这种这么日常的应用我们也会做。那很多时候如果进到会议里面，就是在比如说听完一份报告或听完一个就是策略讨论，我们也很习惯一开始就会说哦，我对这个报告有一个好奇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我很好奇作为开头呢，就是它有一些我觉得很关键的假设嘛。第一件事情是你真的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就算是你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或是你做过很多次的专案，就终究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从问题里面去得到的新的发现或新的观点都好。然后所以怎么样去鼓励大家真的好奇每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说在你在提问的时候如何不带有预设立场，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可能对我来讲他的解释可能没有安婷这么深刻吧，就是因为安婷之前都会说自己就是都会误用我很好奇，都是用我很好奇来包装你的预设立场，是吗？
对，我要举例一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好奇真的不是一个很常见的提问的句型，一开始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或者是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些句型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有个预设的判断或者是答案立场，就是当我在问你为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说其实就是我真的在做的事情是说你怎么做这么烂，或是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做错之类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我打从心底好奇你为什么这样想，然后当然也因此不会引导出大家可以真的很分享真实的想法跟感受，大家可能只会进入一个防御模式，就是可能会道歉，可能会辩护或者是什么。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说其实这是就是在教一些家庭治疗的或者是最近在教育界常常会聊的萨提尔模式的那个老师叫李重建老师，他来 TFT 培训老师第一届老师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的，就是说他会很鼓励老师们用我很好奇的起始句来，就是看到学生有什么行为的时候用这个起始句来引导学生真的愿意分享他内在冰山的想法，而不是进入一个害怕或者是防御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听了那培训之后我就很兴奋，我就说好，我要用在我的个人生活跟就是我的这个工作里面。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它不是只是一个句型的问题，它是一个姿态的问题。在我有预设立场或在我到达一个结论之前，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先把我自己的这些想法先暂时摆在一边，评价也摆在一边，我真诚的好奇，真诚的好奇，他没有正确或错误答案哦，就是我真诚的好奇那个眼前的对方他是怎么想的，他可能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会产出一个可能就是我没有马上理解的一个答案，等等等等，就是我是真诚的好奇。那一开始如果我没有把这个姿态抓的很精准的话，我还是有预设立场的话，我即使是用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大家听到还是一样，就是像采商来说，就他刚进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那边我很好奇我很好奇我很好奇，然后像采商会出现的状态就是他就会过热宕机，他就会整个会议上面就是会完全宕掉，就是他就会完全进入一个结巴或者是就是无法讲话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人就会陷入一种僵局，就是很痛苦这样。所以单是改句型是不会直接有用的，我在那个当下真诚的好奇才会有机会透过那个问句 去解开一些这个人可能还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这样。
我们之前其实常聊啊，就是一个好的句型跟姿态，刚刚安妮有讲姿态嘛，就是是会让人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他今天如果是一个坏的句型，比如说用为什么来去，因为他中文的语境里面就是会比较批判或者比较攻击性，就是坏的这个句型或者姿态，也不是坏，就是不太正确的，就是他可能会让人逃避或是有点受伤，对吗？之前我们常谈这件事情，所以好像我们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也不是一开始就抓到这个精髓，就是其实有蛮多的锻炼，就像刚刚安婷自己说，就是他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时不时造成别人宕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好像后来就会去看说，诶，当我做这个提问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有效引发听的人的更有启发性的回答，好像就会是一个我们在检查自己是不是一个会问问题的人 的一种检查方式吗？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个点说，这是这个东西要能够成立，就是好奇要能够真的引发更丰富的讨论，这个事情要能够成立是双方都需要刻意练习的，就是提问方跟可能被提问方，就聆听方。因为聆听的人他要能够真的很专注的去听到对方的好奇，而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接收器有的时候也会可能因为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可能我们的习惯，总之就是我们自己接收器有时候也会有一点歪掉或者是频率不太对，所以你能不能够真的去接受说即使对方已经用了这一个好奇的姿态，那我们能不能够也去刻意练习说我就真的也勇敢的把我里面有的东西去讲出来，然后相信说就是能够掏出来，就是大家都把我们有的东西能够越多越好，就都拿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丰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桌面上，想凑合起来会是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比两边的人各自自己想来的更有价值、更丰富、更棒的一个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也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在练习一种很积极的同理心，因为你一直在理解对方就是到底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甚至你在用老师的语言说你在帮他搭音架，就是你帮助他可以真的看见你所看见的，然后理解你所理解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有机会去就是进行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样子。对，所以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批判思考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中文的语境啊，讲批判好像就是一种批斗评判，就是好像一定要讲别人不好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学很强调批判思考啊，批判提问什么的，就是我会发现我很拙劣，就是我好像怎么问问题只会让别人觉得就是被攻击，或者是好像一定要硬是找出别人不好的地方。
对，
可是后来我发现别人是真的好奇，就是我的教授我的同学是真的好奇我有什么想法，他们没有评论我的评论我的所谓的批判思考。我觉得最近刚好有一本要出的新的书是我推荐，叫做如何像社会学家一般思考，大家可以去看他在谈什么是批判思考。他有提到说批判思考第一步就是先不要预设立场，就你真的要去充分的观察，充分的收集资讯，充分的去理解各式各样的视角，以后你才可以做出一个就是比较有批判能力的判断跟提问，这样。那所以批判其实完全不是一定要去批评别人的意思。对，那我觉得我很好奇这个句型谈的是就是两方都在练习这一个好奇的姿态，然后相信好奇心会带我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样。
那个我刚听到安婷说那个用社会学家的这个是用视角思考吗？是吗？
对。
然后我就忽然就是脑中就冲进我心目中的这个社会学家是最立体的，是那个背后就是还没出场希望他即将出场的丸子。
对，就是 TFT 的执行长，他是他人生最核心的身份认同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欸，我忽然非常很立体的理解，就是我跟他各种开会就是经历过的这一切。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要跟丸子一起就是设计一个全组织四五十个人的 这叫什么策略会议讨论会议，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你可以先就是准备一些草稿。那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好，那我要在这个里面带大家什么样的观点或什么样的内容，这样。 然后准备了一些之后进入会议里面，然后完全看着我的这个设计之后，他就忽然停下来说先等一下，你觉得我们就是这个会议要回答哪些问题这样。然后我说啊，就是我第一次想说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很有耐心的跟我讲说，就是你觉得开完这个会就是大家要对于哪些问题是有答案的。首先我就是想说哎，完全没有想过，但我后来才就是对，完全没有想过，但是我后来才就是刚刚听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忽然很立体的想法说，对，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刚刚承接上面这些对于这些观点的假设，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投入蛮多时间在设计一个好问题或是很多个好问题，因为我们相信透过一个好的问题或多个好的问题，其实可以让大家的集体智慧是有机会更加成的吗？对，所以这是我刚忽然想到的。所以反正刚刚我讲完了就是第二句黑话叫做我很好奇，那今天的第三个 TFT 就是关于问问题的黑话第三句，安婷你会选什么？
我想到就是我们的第三句，而且也是之前大家就是票选出来，我觉得很好笑，第三句很好笑是因为它很长，可是 TFT 的人还真的会这么长这么一字不差的，就是常常在超多情境都会讲这句黑话。这句黑话跟第二句有点延伸，就是反正这句黑话叫做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好奇想提出的吗？
超长。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好奇想提出的吗？
会讲的一模一样哦，就是没有任何一句会就是改掉这样。
对，大家都是会讲一模一样一句话，然后它会出现的场景是任何时候，比方说我们在会议上可能要跟大家布达一个决定，可是可能会在讲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时候各自都停一下说到目前为止大家什么好奇要提出的吗。那不同于就是我之前讲到说，就是我听到我的老师问说你有什么问题吗的时候，我都已经会预设说他不是真的想问，他只是一个口头禅，跟这是不一样。因为你在 TFT 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是主持人，就是反正讲这句话的人是真的会停下来，即使他忍耐一些尴尬的沉默，他会很真诚的期待有人有真正的好奇会提出来。
对，
然后这个对新进伙伴来说常常超不适应的，因为大家可能比较适应就是反正就是被布达一些事情或是被告知一些事情之类的，可是就是会很难习惯说在任何时候你心中都要不断的有一个好像很主动的问问题的习惯，就是很认真的去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理解，然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丢出来。而且这个是非关你的什么职称头衔的，即使你是一个菜鸟或者是实习生，然后今天问问题的是我好了，或者是执行长，就是一样，我们都会对等的期待任何人，不管你的职称，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应该要能够主动的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好奇这样子。我觉得这句口头禅很长欸，但是它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流利一字不差的被所有 TFTer 会变成一个口头禅呢？蛮不合理，因为口头禅通常是一些短一点的句子，但是这句口头禅真的很长。
对，但我觉得这个口头禅它非常其来有自啊，就我觉得承接第一句就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跟第二句我很好奇，就是那个当问问题这件事情被视为很有价值的时候，那作为就是要推进任何一件事情的人，当然都希望透过这句话去引发有价值的讨论，或是去收集那些有价值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说在这些过程当中大家发现哦，这句话还蛮有效果的，就是它能够给你更多有价值的回馈。然后我忽然想到是说除了这句话之外，其实 TFT 会搭配很多机制面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整个后勤训练课程，就是刚除了说老师之外，我们其实有这个提问力的训练课程，或是我们在会议上，就是我们蛮多基本的 agenda， 就是会议的那个议程上，其实会认真的保留就是 QA 时间十分钟，它是算在既有的就一小时的会议里面，它是会被算进去的。或是说我们全部全体会议四五十分钟的时候，四五十分钟四五十个人的就是两小时的这个每个月全体会议，我们叫做月会，它里面是有一个 open floor，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今天讨论多重大或是多多的资讯，我们一定会保留 open floor，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 open floor 是让大家有各种不限定的好奇可以在这边被提出然后被讨论。
对，可是这个要成立真的我觉得跟采桑树的那些提问力的培养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被赋能的话，因为我们一开始做 open floor 的时候也是一片静默
对
就是大家会不知道怎么样去有效的提问，然后确实有的时候会问出一些好像没有那么笑的问题就是、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断要学习练习然后才能够慢慢形塑出来的一个文化。这让我想到说，就是这个文化慢慢形成的过程里面其实也附加了一种好像价值上面的期待，就是说我们期待大家有问题真的是要及时而且当面的提出的，就是说比方说当我们在分享一个决策组织的决策的时候，我们是真诚的在问你问题，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如果那个任何意见不一样考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被给予这一个可以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提出想法的时候，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真的提出你的问题或者是提出你的想法，你不够及时不够当面，那比方说你是在事后才去在背后跟其他同事说我刚真的觉得那个决策真的是很怎样怎样什么事后诸葛的话，这个行为在 TFT 其实是相对的很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办公室政治的起头啊，就是你开始就是有话不直说而是在背后 murmur、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帮助组织，我们组织失去了一个或许很珍贵的视角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你没有把这些东西及时的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贡献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背后好像也慢慢的演变出一个及时提问及时发表意见而且是当面去透明讨论而不是在背后或者很绕或者是有很多时间差的这种讨论环境是我们很刻意去形塑的，这样。
嗯，就是核心还是蛮相信就是一个好的问题可以推动很有价值的行动。然后如果说到这边呢、啊，我刚刚忽然想到我们真的不能不聊一个，是因为刚刚提到蛮多是组织内我们互动上，但其实我们去年就是去年有办一个展览，然后忽然就是熊熊想起我们的那个特展的名称 就叫做有问题的请举手到底有多疯
不爱问题
对
爱到就是把它命名为年度的特展这样那个特展的就是负责人就是你吧，对不对？
其实我跟阿迪啊，然后当然还有其他伙伴啦，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想要去表达，当然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就对于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些基本对问题的假设，但是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放在可能个人或组织里面，而是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态度或心态是可以跟一个更大的命题去相处。比如说我们在那时候在思考是说我们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去邀请大家关心社会问题，并且他看到社会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想到一个他的提问也好他的好奇也好，然后他可以就透过这个提问或好奇进一步去理解甚至产生行动。
嗯，就是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就是在看到一些还不懂的事情或者是在看到一些真的甚至不认同事情的时候，就是问问题这个习惯会让我们首先去同理，不会在还不够理解的时候可能就只留于抱怨或批判，然后进一步他可能举手本身也是一个行动，他其实是行动的第一步了，这样。所以你在讲的是说其实问问题背后所代表的这一个积极的好奇积极的行动的这个姿态，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到甚至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使命甚至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社会的问题的一个态度。就是好像他从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question 跟 problem， 虽然中文都叫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意涵就不太一样。 problem 好像社会问题比较常是用 problem， 就好像它真的是一个负面的要解决的东西、which 它真的是了，只是说如果你同时也去用 question 看它的话，我认为每一个社会上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够满意或者是觉得有疑问的有痛苦也好就是有困惑也好的地方，他也在邀请我们问对的问题，因为问对的问题我们就可能引导出对的行动，那人类社会某种程度也是这样进步的就是、所以这很宏观了，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连面对到社会问题我们都是用一致的态度好像去延展去面对的，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分享了三个就是 TFT 的问问题的黑话，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要大家背起来的时候搞不好以后那个面那个甄选的时候会问，没有啦，就是不会这样考大家，就只是说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分享 TFT 怎么样看待问题，然后对于 问问题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或哲学吗？对吗？
对啊，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在探讨我们在问问题的过程里面碰过什么问题，或是我们对问题有什么问题。我发明了这个绕口令，很厉害吧？
对，我听见你的得意这样子。那最后啦，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讨论完这些黑话之后，你会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想到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哈佛大学的校训，它是一个拉丁文叫做 Veritas， 就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它是在鼓励他的学生说你要能够去勇于追求真理。那对我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跟问题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在问问题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终究在预设的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可是永远不会到达的是真理，就是有一个更好的答案，然后这些答案会透过越辩越明，就是它会越问可能越推进然后越清楚。那放大来说，我刚刚有说人类文明就像进步，就是我不是夸张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不管是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你从人的好奇心，人因好奇而伟大，如果说我们不是相信说真的有一个我们可以更接近的真理，然后我们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人类就是透过好奇，透过问对问题去突破，然后去跳跃的话，那真的好像就是会失去很多很宝贵的动能跟就是收集到集体智慧跟集体进步的机会。那我认为民主的本质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民主跟集权我其中一个觉得最大的差别，这有点谈远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民主是透过为什么比方说我们候选人都要辩论，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辩论论语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怒骂或者是作秀，可是我真的觉得就如果当一个民主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即使是立场不同的候选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都可以就是去同理立场不同人的意见，而且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问题，那选民也可以去问对问题，去积极的好奇，去积极的去找答案的话，就是这一些选择都会就是透过民主的机制理论上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可以往前进。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成熟的民主也真的是建立在能够问对问题，能够好好去回答问题的这一个互动过程里面。所以我觉得最后想分享给大家的是人因好奇而伟大，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从一个婴儿就具备的人很本质的能力，它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挖掘它，然后而且我们可以在集体一起工作的时候，甚至就是包含大家听我们 podcast，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也透过这个过程，透过小纸条，我们也一直彼此在练习，就是透过问好的问题，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好的回答，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双方集体都有更好的学习，更丰富的一个产出。我觉得那是一件真的很我很享受，然后也觉得真的很有价值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最后想分享给大家的。
我觉得蛮同意刚刚安婷说的吧，就是如果要扣一句，就是说这个成熟的民主它其实可以透过问题去更往前发展。然后我觉得顺着就是也在这边跟大家就是一个很还蛮正式的邀请嘛，就接下来我们的集数啊其实会真的认真的把大家的小纸条的问题都整理起来，然后用一些比较专门的时间去跟大家聊这些小纸条里面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提问，然后对我们来讲也很有启发性的提问。所以就是特别的就是邀请大家在这一集之后可以提出你的好奇疑问或者是困惑也行，就是欢迎大家将你对于我安婷或者是地仔或豆皮或整个 TFT 甚至是比如说整个教育公平等的议题，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丢出来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集数会好好的去回答大家。
好的，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大家的好奇，所以大家如果在提出你的好奇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练习一些 TFT 黑话，比方说我会提出这个好奇是因为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练习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也会很棒，然后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好像模拟真的就是成为一个 TFTer 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对对对，好啊，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好评，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然后问我们对我们问问题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Teach for Taiwan 会找到我们哟。
好的
好的，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